第十七章，结局。他们把耶稣押到大祭司那里，所有的祭司长、长老和经学家都聚集在一起。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官邸，和差役一同坐着烤火。祭司长和公议会全体都寻找证据控告耶稣，要把他处死，却没有找着。有许多人作假证供控告他，但他们的证供各不相符。有几个人站起来作假证供控告他，说，我们听他说过，我要拆毁这座人手所造的圣所，三日之内要另建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圣所。就是这样的见证，他们也不一致。对你的生活来说，没有什么比接受审判更具有戏剧性，在审判中也没有什么比传唤被告到证人席上作证更具有戏剧性。或许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什么证词比耶稣受审时站在证人席上所做出的证词更具有戏剧性，更令人震惊。马可继续写道，大祭司站起来走到中间，问耶稣，这些人作证控告你的是什么呢？你怎么不回答呢？耶稣却不作声，什么也不回答。大祭司又问他，你是那受称颂者的儿子基督吗？耶稣说，我是。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让耶稣站在证人席上，去问他是不是基督弥赛亚，是不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在马可福音另一处记载中，耶稣已经回避了类似的有关他身份的询问，或者把问题再反问回去。但是这一次，耶稣积极地毫无保留地回答了马可福音的这一中心问题。我是，耶稣回答说，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耶稣说，我是，承认他是弥赛亚，是神应许的那一位。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犹太人一般并不期望基督就是那位神。因此耶稣进一步展开弥赛亚这一称号的意涵，讲明他的身份是人子，是坐在神右边的那一位。在耶稣引用的两个圣经典故中，人子出自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全能者的右边出自诗篇一百一十篇一节，弥赛亚是作为审判者来到的。在场的每个人，包括犹太公会的成员，都知道人子是谁。在但以理书七章，那位人子驾着天上的云，从神宝座来到世上审判万民。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天上的云不同于地上的云，地上的云只是水蒸气而已，天上的云是神同在的荣耀。因此耶稣如此回答，是在说，我在神的荣耀中来到世界审判万民。如此回答着实令人震惊，那是在宣告他自己是神。在耶稣所说的所有事情中，他本可以使用旧约圣经中的许多经文、主题、形象、比喻和信息来表明他是谁。他明确表达他是那位审判者。借着他选择的旧约经文，耶稣刻意让我们看到其中的矛盾之处。他是整个世界的审判者，此刻却受到世界的审判。他本该坐在审判席上，我们才应当带着锁链站在被告席上。可是现在一切都颠倒过来了。当耶稣宣告他就是这位审判者，他就是神时，立刻出现了爆炸性的反应。马可写道，耶稣说，我是。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自己的衣服说，我们还要什么证人呢？你们都听见这亵渎的话了，你们认为怎么样？众人都定他该死的罪。于是有些人就向他吐唾沫，蒙住他的脸，用拳头打他，对他说，你说预言吧。差役把他拉去，用手掌打他。大祭司立刻撕开自己的衣服，这是愤慨、恐惧和悲伤到极致的标记。随后整个审判变得一团糟。在对耶稣受死事件的基础上，马可和其他福音书作者共同关注视觉艺术家们所说的明暗相衬，就是说他们关注黑暗和光明之间的对比和相互衬托。 四福音书的作者都竭力告诉我们，所有关于耶稣受死的关键性事件都发生在黑暗之中。犹大出卖耶稣，耶稣在犹太公会面前受审判，都是发生在夜晚。尽管耶稣受死发生在白日，但是令人震惊的大黑暗笼罩了大地。从正午到下午三点钟，遍地都黑暗了。正午是中午十二点，伸出是下午三点。因此，从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在耶稣受死的过程中，遍地一片黑暗。有不少人试图寻找造成黑暗的自然原因，比如有人认为是日食造成黑暗，但是日食造成的黑暗通常不过几分钟，而且这是庆祝逾越节的日子，通常都是盈月时节，盈月的日子不可能发生日食。也有人认为这是那种可以导致风沙遮蔽太阳数日的沙漠风暴造成的现象，但是逾越节是在雨季，如此黑暗不可能是沙漠风暴造成的，这是一种超自然的大黑暗。在圣经中，大白天出现的黑暗是一种神不悦和神审判的可见标记。这种现象最为超然的例证是发生在第一个逾越节期间的倒数第二灾降临之时，整个埃及遍地黑暗。因此，当这里的大黑暗降临时，我们知道神正在施行审判。但是神在审判谁呢？马可继续写道，从正午到下午三点钟，遍地都黑暗了。下午三点的时候，耶稣大声呼号，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哥大尼。这句话一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当耶稣大声呼喊，他不是喊着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头，我的头，我的手，我的手，而是说我的神，我的神。在十字架上他被神抛弃，他说我的神，这是一种亲密的语言，称某人为我的苏珊或我的约翰是一种爱的表露。从圣经来说，称呼我的神是一种立约性的言说。神说如果一个人与神之间有着个人关系，这个人就可以如此称呼神，对神说话，你要成为我的子民，我要成为你的神。我的神，你离弃了我。设想某个主日早晨的崇拜之后，有一个信徒来到我面前对我说，我再也不想见到你，再也不要和你说话，我的感受肯定很糟糕。但是如果我的太太今天来到我的面前对我说，我再也不想见到你，再也不要和你说话，那就更糟糕了。那份爱越长久越深刻，失去爱的痛苦就越大。但是这种抛弃，这种失落正发生在圣父与圣子之间。圣父与圣子一直在永恒中彼此相爱，那爱长久无限，绝对完美。此刻耶稣正在失去这种爱，正在从那神圣永恒的舞蹈中被剪除。世界的创造者耶稣此刻正被抛弃，为什么？因为耶稣正在经受我们的审判日。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不是一个修辞问题，他被抛弃是为了你，为了我，为了我们。他被神抛弃是为了我们永不被抛弃，他承受审判是为了不让愤怒的审判临到我们身上。黑暗和崩溃，如今大多数人无从体会自然界真正的黑暗是什么。即使夜晚行在乡下，周围村落乡镇也总有不少灯火，彻底的黑暗是伸手不见五指的。而长久地待在彻底的黑暗中，你会完全失去方向感。1914年，英国探险家沙克尔顿和他的团队乘船抵达南极洲，他们计划上岸后步行穿过南极大陆，跨越南极，再一路走回来。但由于他们的船坚忍号撞上南极冰川，严重受损，他们不得不放弃原来的计划。在接下来的数月内，沙克尔顿的团队为了生存苦苦挣扎，希望早日返回家乡。沙克尔顿的一位传记作者说，他们面对无数困难，包括饥饿和严寒，但最糟糕的是黑暗。在靠近南极的地方，每年5月中旬 太阳落下，不再升起，直到七月下旬。有两个多月时间，没有白昼，没有阳光。极地探险家的传记作者指出，全世界没有什么地方比地球南北极地的夜晚更荒凉的。只有那些经历过这种绝对黑夜之荒凉的人，才真正明白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没有阳光意味着什么。很少有人能做到不习惯这种黑暗，却可以完全抵抗它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此发疯。在如此深的黑暗中，你看不到前面的道路，因此你根本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你失去了方向，甚至看不见自己，不知道自己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你也可能失去了自我身份感，不知道自己是谁。你搞不清楚在你周围是不是还有人，是朋友还是敌人。你陷入孤独无援的状态。黑暗令人迷失方向，无所适从。在圣经看来，属灵的黑暗也是如此。神是真光，当我们远离神，让神之外的某些东西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我们就落入了属灵的大黑暗之中。圣经有时以太阳比喻神，太阳是可见真理的源头，因为我们是透过阳光观察万有。太阳是生物生命的源头，因为没有阳光，生物不能存活。圣经中启示，神是一切真理、一切生命的唯一源头。如果以神为中心运转，你的生命就有真理、有活力，你就活在光中。如果远离神，以某种其他的东西，你的事业、你的人际关系、你的家庭作为你温暖和希望的源头，以之为中心运转，结果就是属灵的黑暗。如此生活，你就在远离真理、远离生命，遁入黑暗。当你落入属灵的黑暗，你或许会认为自己的生命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但实际上你已经深度迷航。如果神在你的生命中无足轻重，你的生命方向就出现了问题。你不能辨识你正往何处去，更谈不上辨识何处应当是你的走向。金钱、事业、感情，这些也许会让你在一段时间内感到生活有目标，但是一旦你真正得到你一直寻求的东西，便会突然发现那东西还不够大，不足以满足你的灵魂。那东西本身并不发光，不能照亮你生命的前方。而且若以神之外的某种东西为中心，你会丧失身份。你的身份将是脆弱和不安全的，因为那是奠基在你视为生命中心的事物上，它建立在别人认可的基础上，建立在你良好表现的基础上。其实你并不真正知道你是谁，在黑暗中你根本看不到自己。此外，落入属灵的黑暗，你也会孤独无援。那些成为你生命中心的东西紧紧缠绕着你，因此你总是害怕或生气或骄傲。你所看为宝贵的东西驱使你、支配你，你的生活充满自怜。结果你渐渐与他人疏离，似乎没有人能理解你。让我以自己为例来进一步说明。我想成为一个好牧师、好传道人，但如果实现这些目标成为我的希望、我的成就感、我的安全感的源头，他们比神在耶稣基督里对我的爱更重要，那么我就会经历身份危机。牧师总是受人评头评足，如同我在本书第十一章指出的那样，那些不可避免的批评临到自己时，的确让人灰心。如果我的讲道和服事本身成了我生命的终极中心，现在受到他人的批评指责，这绝对会让我失去安全感。或者如果达不到自己的期望，我肯定会痛苦叹息，难以排遣的内疚自责会撕咬我的内心，最终我会精神崩溃。同样，如果两个人彼此相爱超过对神的爱，那么小小的争吵就会演变成大的冲突，大的冲突会演变成瓦解整个家庭的灾难，因为双方都不愿意担待对方的不快或对方的失败，于是开始彼此疏离冷漠，最终导致他们关系的崩溃。灵性黑暗，背离神，背离真光，把神之外的事看得比神还重要， 必然导致生命的迷航，并进而使你崩溃。没有神的介入和拯救，我们无疑不落在灵性的黑暗之中。我们的生命都在围绕某种东西旋转，就是不围绕神旋转，无人有能力改变自己的旋转轨道，因为我们都寻求自己的荣耀，不寻求神的荣耀。因此，我们都奔跑在朝向生命崩溃的轨道上。但是，那种生命轨道并不以我们生命结束而告终。当基督再来时，他要审判我们每个行为、每个思想、每个渴望。换言之，我们心灵所产出的一切都要受到审判。我们若有任何不完美的东西，都不能存留在他的荣耀同在之中。神是一切光和真理的源头，无法来到神的面前，就意味着全然的黑暗和永恒的破碎。圣经中的先知们这样描述那末日的审判：看啊，耶和华的日子快来到，必有残忍、愤恨与烈怒，使这地荒凉，使其中的罪人灭绝。天上的星星和众星座不再发光，太阳刚出来就变为黑暗，月亮也不再发光。我必因世界的邪恶施行刑罚，也必因恶人的罪孽惩罚他们。我要使狂妄人的骄傲止息，使强暴人的狂傲降卑。我必使人比荆棘还少，使人比俄斐的荆更稀罕。在万军之耶和华发怒的时候，就是我大发烈怒的日子。我要使天震动，大地必摇撼，离开本位。耶和华指着雅各所夸耀的启示说：我必永远记着他们所做的一切，这地不应为此震动，所有住在地上的不应悲哀吗？这地必向尼罗河高涨翻腾，向埃及的大河退路。到那日，这是耶和华的宣告，我必使太阳在正午落下，在白昼使地变成昏暗。我必使你们欢乐的节期变为悲哀的日子，把你们的歌声都变为哀哭。我必使你们个人腰束麻袋，头都剃光了。我必使你们悲哀，好像丧了独生子，自始至终都是痛苦的。这是我们原本的生活轨道，耶稣的死是改变这一轨道的唯一途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必须上十字架的原因。他进入了我们都在奔向的大黑暗之中，他代替我们而死，由此我们可以免受这种审判，活在神的同在之中，活在光中。我们如何能确定呢？让我们回到马可福音，有些站在旁边的人听见了就说：看，他呼叫以利亚呢。有一个人跑去拿海绵浸满了酸酒，绑在芦苇上递给他喝，说：等一等，我们看看以利亚来不来救他。耶稣大叫一声，气就断了，圣所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站在他对面的百夫长看见他这样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别忘了，圣殿里的幔子可不是轻轻的一层薄纱，它很厚重，几乎如同一堵墙。幔子把充满神荣耀同在的至圣所与圣殿其他部分隔开，不让人进到神的面前。我们还当记得，只有最圣洁的国度犹太人中最圣洁的人大祭司，在全年最圣洁的那天赎罪日才能进入至圣所，而且他必须带着带血的祭物为人赎罪。圣殿中幔子的存在最为清楚地向人宣告，任何有罪的人，任何活在灵性黑暗中的人，绝无可能来到神面前。在耶稣死亡的那一刻，这又大又重的幔子裂开了，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以此显明是谁裂开了这幔子。借着幔子裂开，神对人类说：这是终结一切祭物的祭物，如今道路已经敞开，任何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耶稣已经死了，凡信靠他的人如今都可以来到神面前。神人之间的障碍已经挪开，我们生命的轨道如今再次永久性的导向神，向神伸展。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上了赎价。如今每个人都可以进到神面前。为了确保我们明白这一点，马可立刻让我们看到 第一位进到神面前的人，那位百夫长。他承认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这一任信极为重要。为什么？因为在马可福音一章一节，马可就明确提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可是在马可福音叙事中，直到目前为止，尚无任何人清楚明白那个宣告。门徒们的确已经称他为基督，但是在当时盛行的文化中，并没有人认为基督是神。耶稣的教导以及他的大能作为，甚至他在大祭司面前的见证，都在指明他是神。人们也一直在询问，这到底是谁？但是真正明白这真理的第一人，竟然是这个监督耶稣死刑的百夫长。这看起来太不可思议了，因为这个百夫长是罗马人。当时罗马的每一枚硬币上都刻着这样的字样：凯撒提庇流，神圣奥古斯都的儿子。忠诚的罗马人只称一个人为神的儿子，那就是皇帝凯撒。但是这个百夫长竟然把这称呼给了耶稣。他是一个硬汉，当时的百夫长与贵族不同，不是生而拥有百夫长的军衔，他们靠自己身经百战，从士兵升到如今的职位。因此这个人必定屡经沙场，他见过多少死人，杀过多少人，超过你我的想象。这是一个刚硬残暴的人，但是某种东西穿透了他的灵性黑暗，他成了第一位承认耶稣基督神性的人。在这个百夫长和十字架周围的那些人之间，存在着一个鲜明的对比。耶稣多次告诉门徒们，这个日子将要来临，但是门徒们此刻完全懵了。而那些宗教领袖们一直试图探寻神最深奥的智慧，却又拒绝神的智慧。到底是什么穿透了百夫长的灵性黑暗？他如何突然踏入灵性的光明之中？我思考这个问题差不多有30年之久了，我试图搞明白，为什么这个百夫长成为第一个明白耶稣是谁的人。我认为照进他内心黑暗的亮光，来自于百夫长听见了耶稣的呼喊，并且看到耶稣是怎么死的。在过去几十年当中，我只有一次见过一个人真正咽下他最后一口气，我当然无法忘记那样的经历。或许你也有过一两次类似经历，在一个人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你站在他的身边。但是这个百夫长见过许多人临死前的状态，其中许多人是他亲手处死的。即使是这么一位百夫长，耶稣的死对他来说也是独特的，是他从未见过的。他看到耶稣的死中有着某种不同于任何人的东西。耶稣的死极为血腥恐怖，但耶稣基督的柔和肯定深深刺入他的刚硬。耶稣之死中的美丽，如光驱除了他内心的黑暗。黑暗之美。基督信仰宣讲神自己在基督里真正受难，并且在受难中大声喊叫。如此信仰是独一无二的。但是这种独特宣告意义何在？对于那些聚集在十字架周围的耶稣的跟从者来说，这种受难毫无意义。但是他们与我们一样，渐渐意识到耶稣受难对他们有着巨大的益处。为什么？因为他们最终会明白，他们所亲眼看到的十字架是神在人类历史中所彰显出来的最伟大的爱、全能与公义的作为。为了拯救我们，神来到世上受辱受难，最后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神爱我们的终极明证。当你落在苦难中时，你或许对自己受难的原因毫无所知，如同陷入黑暗一般，所遭遇的似乎对你毫无益处，如同耶稣的苦难对门徒一样。但是十字架告诉你，你的苦难不是出于某些原因，你有苦难不是因为神不爱你，不是因为神对你没有计划，你有苦难不是因为神抛弃你。神抛弃耶稣是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因此父神再也不会抛弃你。十字架写明了神爱你，神知道苦难对你意味着什么。同时十字架更表明， 即使在你落入一种处境，好像所发生的一切都没有道理，没有原因，没有意义时，神依然正在你的生命中动工。即使著名的存在主义者加缪也意识到，如果你仰望十字架，你再也不可能以同样的方式经历苦难。加缪这样说，神、人、基督也受难，以巨大的忍耐受难，他也被击打破碎而死。哥哥他山的那黑夜对人类的意义如此重大，因为在黑暗中，神显然放下所有特权，承受苦难，坚韧到死亡痛苦的最深处，包括极度的绝望。耶稣基督不仅为我们当受的死而受死，他还为我们活出了我们应当活出却不能活出的生命。他代替我们活出完美的顺服。这无关乎你是百夫长、妓女、杀手还是牧师。殿中的幔子已经从上到下列为两半，神人之间的一切障碍已经挪开，如今有赦免和恩典为你存留。百夫长听到他大声喊叫，马可如此记载时，有意迫使你听到耶稣的喊叫。如果你仔细听那喊叫，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你也可以同样看到基督苦难中的美丽与柔和。如果你看到耶稣基督甘愿失去天父无限的爱，为要让你尝到他对你的无限的爱，那么这份爱一定可以融化你内心的刚硬。无论你是谁，那爱能开启你的眼睛，驱除你内心的黑暗，你能最终摆脱那些控制你生命令你着迷让你远离神的东西。耶稣基督所经历的黑暗能驱散和销毁我们的黑暗，他的柔和、光明和生命能代替我们的刚硬、黑暗和死亡。我唯一一次亲身面对死亡是在我被确诊得了甲状腺癌之时。从一开始医生就告诉我，这癌症是可以治愈的。可是当我被注入麻醉药准备手术时，我仍在思想结果究竟会怎样。你或许出于好奇想知道，在那样的时刻跳入我心中的是哪段圣经经文。坦白地说，那时我想到的是魔戒中的一段话。那段话出现在第三卷差不多快要结束的地方，那时邪恶和黑暗似乎来势凶猛。作者托尔金这样向我们描述英雄山姆的思想，山姆望见一颗白星闪烁了一会儿。当他的目光越过这片糟弃的土地，眺望那颗美丽的星星之时，他心头顿时一亮，重新燃起希望。脑海里升起一个警醒而清晰的念头，到头来，魔影不过是转眼即逝的乌云，而光明与美丽永远是他无法企及的。他在塔楼里唱的歌，与其说充满了希望，倒不如说表达了抗争，因为当时他只想到了自己的命运。然而此时此刻，他突然不再为自己的命运操心了，他抛开一切恐惧，坠入沉沉的梦乡。我记得在那刻所想到的这段话都是真的，因为耶稣为我们死了，邪恶不过是一件转瞬即逝的事，一个阴影罢了。那光和高远的美是不可触及的，因为邪恶倾倒在耶稣身上。那本可以永远毁灭我们的黑暗已经倾倒在他身上。无论在我的手术过程中发生什么都不重要了，无论如何，神自有美好的安排。其实在一切事上神都有美好的安排，